诸佛以苦为师，自成佛道啊。诸佛他呢是以苦，以八苦呢作为八位的这个老师啊，所以才成就佛道，受各种的磨难才成就佛道。今天我们有印一张的这个表啦，发给诸位呢，诸位把它呢拿出来，讲到这里呢就可以讲到这个表啦。我们来看一下民啊，这个呢就是十大爱行呢、啊、我们看这民佛义大师十大爱行的这个法啊，就是法语啦，就是十大爱行他做出来，然后在这个文之后呢法呢法文通常都在后啊，就是在这个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书之后手写的记得这些话叫做法语，法语就是后法。明我义大师十大爱行答云啊，他的法这么说啊：佛祖圣贤未有不以逆境为大如过者，佛四谛，佛四圣谛，苦谛居出，又称八苦为八师。我稍存喜顺恶逆之情，终于下朝同仆而已。安能如松柏之平平，霜雪兼哉？美玉不琢不成器，黄金不断不自矜。终不急不明，刀不磨不利，岂有天生弥勒？自然是他。一为圣贤佛祖，必受恶慢如饮甘露。欲恨逆，欲恨逆啊，这个念恨，欲恨逆如何自讨？凡民受患难，行苦患难，方可于秽土持净土因，方如莲出淤泥，抛灯不退。啊，我们先看到这里。而且是这段文字啦，佛祖圣贤，佛祖啦，这个佛啦，还有历代祖师，这些圣人贤人，贤人，为了不以逆境为大如过者，什么叫做如过呢？如这个如过呢，就是野炉和烘箱，野炉跟烘箱啊。打铁的人不是有野炉吗？野炉还有烘箱啊，拉这个烘箱啊，野炉跟烘箱。为有不以逆境为大如过者，没有啊，从来没有，不拿不以啊，不用这个逆境违逆的境界，从来没有不用这个违逆的境界作为这种大的野炉跟大的风箱的，跟大的这个风箱的，所谓的大野红炉嘛，所谓这个大的野炉、大的风箱的，我四圣地苦地居出嘛，我有四圣地苦其灭道呢，四圣地，当然四种四圣地的这个四种圣人。的这种所体悟的地理真实的意义，苦集灭道，这个就是四圣地。这苦集灭道的苦地居出啦，苦地它是居于第一个位置，苦地居出。又称八苦为八师，又称呢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冤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啊，这八苦呢称作八位的老师啊，接着我稍存喜顺恶逆之情，终与夏朝同苦而已啊。安能如松柏之平平，霜雪兼哉？这段话很要紧哦啊。咱们假如啊，国内就是假如。稍稍存着，我们心里稍稍存着， 欢喜啊，这个很顺的，随顺我心意的这种境界啊。那个遇到顺境，人家恭维你啦，或者你事情顺利啦，你就感觉很舒畅，感觉很快乐，连吃饭也吃不下了，高兴的吃饭都吃不下了，睡觉也睡不着了，这样子的哎，啊，那么欢喜这个顺境到这个地步，还有恶逆呢，啊，讨厌这个逆境。悟逆啊，这个念悟啊，这个地方的悟啦，念悟的悟，讨厌这个逆境啊，好像怎么样子呢？讨厌逆境啦，哦，这个不听不闻啊，逃避的远远的啊。那么这种心情的话呢，假如稍稍存有，我很喜欢啊，这个顺境啦，念悟这个逆境的。这种心情呢的话呢，稍稍存有这种心情的话呢，终于夏草蓬勃，终究呢跟夏天的草木啊，终究啊同归腐败罢了，同归腐败罢了。也好像呢，在这个所谓的什么啊，在什么里头的这个花木啊。关在什么里头的花木啊？啊，温室，对的，好像在温室里头的花木，经不起呢外头这个风霜的考验，啊，终究呢跟夏朝同样腐败而已。安能如松柏之平平霜水天灾？你看松柏，它呢在越寒冷的天气，这个霜雪越降，它显得。越怎么样，越显得他呢亭亭玉立，啊，这个高耸，有大丈夫的这种气概，啊，啊，你看，那么啊，怎么能够像松柏啊常青呢？松柏常青呢？松柏它呢能够亭亭玉立，在霜水之间呢？霜水之间，那底下就说了，美玉不琢不成器啊，一块美好的玉石。假如不经过雕琢的话，它不成就美好的器具，美好的玉器。环境不断不自听，这个环内的这个金属啊，它假如不锻炼的话，用火好好锻炼的话，不自精，它就不成为金的金，这个精纯的这个金呢。正不起不明，假如一个大钟你摆在那边不敲击它，它也这个老半天不会叫的啊！你敲击它，它才会鸣叫。刀不磨不利，刀呢你不磨它呢，它不锐利。所以底下就以这上头的这些比喻呢，归去就是比喻夏天这个岂有天生的迷的。自然自家，哪有天生的弥勒呢？天生下来就是弥勒啊，弥勒菩萨，天生下来就是弥勒佛啊。还有自然的自家，不修行自然就成佛的，没有这回事。我们呢都要经过啊这个千锤百炼的啊，千锤百炼才能够成就。假如经不起考验呢，这个自然就倒了。所以呢。像这个有根的树木啊，雨呢雨水越滋润它，它越能够长大。假如是没根的树木呢，雨水滋润它反而就腐败了啊，反而就腐败了。所以底下就讲啊，欲为圣贤佛祖，必受恶骂如以甘啊，都要有忍辱了。六波罗蜜忍辱呢啊，度呢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想要成圣成贤啊，成佛做主，必定要这个来安享，就是享受呢，来受用啊，这些恶骂啊，恶言的谩骂啊，也可以说恶劣的这种谩骂，好像呢饮甘露一样啊，甘露的这个仙药一样啊，哦，他是成就我，好得不得了。啊，这个 这个说恶骂呢，好像与甘露一样，甘露一样，不死的这种甘露，甘露水。遇恨逆，如获自跑。我们呢，遇到这种恨呢，恨逆啊，这个不合道理、违逆的这种境界，恨就是不合道理，逆呢就是啊逆境。不合道理、违逆的境界，好像获得啊自保护这个最高贵的这种珍宝一样，这样的花迷树泛滥，行不泛滥，这样子才称作真正的才称作树泛滥，行不泛滥啊，就是所谓的树贫贱，行不贫贱，树不愧，行不不愧，就是处在泛滥之中，他呢就能够好好的啊，这个行的安心的，能够行于泛滥的这种境界里头，但可以绘图直净土因，这样子才可以在绘图我们这个世界的五浊恶世呢，所谓的见浊、邪浊、见浊、凡众生浊、病浊、烦恼浊啊，这些的五浊恶世，这个是。不会在国度里头能够种植净土啊，西方净土啦，这种净土的清净国度的这个因，种下这个清净国度的这个因来，方如莲出淤泥，超等不退，才能够像莲花出于淤泥污秽的这个泥土里头啊，而能够超等不退转的地位啊，超越登上不退转的地位。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他如是则加言莲佛求生净土，一遇不如意则毁运之阶，无恐三昧不成，生息未保。好，他如是则加言莲佛求生净土了，倘若呢没有遇到什么事啦，就好好的啦，就说啦，我呢要好好的念佛啦啊，这个家人说呢，我要好好的这个念佛啦，求生净土，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事还好啊，一遇不如意，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家遭到家庭的变难呢，或者自己的处境不好了，遇到不如意了，则毁运之阶，往往就后悔啊。运呢就是怨恨，之阶就是这个阶叹啊，就是悲叹啊，之阶就是悲叹的意思了。往往就后悔啊，怨恨，还有这个悲叹，无恐三昧不成，生息未逃，那么我呢就恐怕三昧念佛三昧就不能成就了，而生息呢，生息呢也就不能够担保了，不能担保。所以底下说了，须于此十大爱行第一自愿啊，那么必须在这个十种的大障碍之行门里头呢，一门一门自己来验证一下，自己来考验一下。我于病时啊、难时乃至变异时，唯曾念佛心，明苦空观，不怨不尤，数年二日之，可称三昧宝王矣。果然，我们能够在自己啊、有病啊、这个病魔的时候啊、就是自己患病的时候呢，或者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危难灾难的时候，或者被这个压力的时候啊、被人家毁谤呢啊、等等，这个被到压力，受到委屈的啊，委屈的这个时候了，只有呢，唯真念佛心， 只有增加我们念佛的这个心，好啊，越受到这种磨难，我们越增加念佛之心。明苦空观，能够这个明了啊，这做这种很啊明了做这种呢苦空的这种观法。所谓的一切法苦无常啊空啊无我啊的这种道理，不怨不怨恨，不由不责怪，不怨恨不责怪，树树基呢几乎啊树基啊树基的 A 零二零二的 A 就是莲的这一种花费啊，莲花的花费啦啊，莲花的花费，一天一天的滋长，那么就可以称作三昧的这个宝王了，可以称作三昧，三昧就是一心啊，也就是正定啊，正定的这个宝王了。那么十大爱心是什么呢？啊，这篇呢很要紧哦，啊，很要紧。你看十大爱心，一呢，念生不求病啊；二，处事不求无染；三，救心啊，不求无障；力行不求无谋；谋事不求易成；交情不求易我；与人不求顺事。师德不求妄号，戒律不求沾混，变异不求生名。好，底下我们一起念哈：生无病，可堪益乃生；世无污染，可交涉必起；心无障，可所觉大人；心无魔，可识别天界。列等啊，列等啊，列等，少学列，少学列。行无谋，则事业无间；
事已成，则事存轻慢；行义我，则归是道义；人事事，则念民之心；得忘报，则亦有所图；立三论，则知行比有；一生平，则人我为王。
好，再看底下来：贪欲生，必破戒退道。
行人所不能行，因此他才能够成就这个佛道。无人当以病为药，诉求处理。我们也应当以这个病作为一种药方，来很快的求得处理三界的苦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底下就说明了，须知巨富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风驰与声色名利之产而莫之能易。我们需要晓得具足祸业的这个凡夫，假如没有贫穷疾病种种的痛苦来折磨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呢将会每天都往外来奔跑啊，去实在声色名利的这个场合当中，所谓的声色犬马啊，名闻利养的这个场合当中，在跟人家争名夺利去了，而莫之能已，而没有想要这个停止下来，自己要停止也不由做主啊。这个已字呢，就是直的意思，而没办法能够停止。谁肯与得意选鹤之时，这个念选啊，选鹤之时回头做未来成立之享福。哪一个人肯在得意选鹤呢？就是声威盛大，就是选鹤声威盛大，他呢得意洋洋声威盛大的这个时候，正在他很这个得意的这个时候呢啊，那么声威都很盛大，就是他得势的这个时候，回首就回头了。哪个人肯在他得意洋洋声威盛大的时候能够回过头来做未来成立之享福，来做未来成立，就是比喻呢沉沦这个恶道，沉沦恶道也就是堕落的意思，堕落三途啊。哪个人肯在他得意洋洋声威盛大的时候呢，那么啊，回头做将来啊堕落三途的这种打算呢？啊，想呢，就是预先的这个打算。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手为，所以众心冷性，正义其所不能啊！啊，这段很好啊，这段的话，所以我们古时候的圣贤所讲的话呢，啊，将这个四书五经啊，要不要合起来，总共呢是三经啊。四书呢，就是特别将《论语》《孟子》。还有这个中庸大学把它呢编成这个四书，那么论语这个这中庸大学呢都是礼记里头的啊个别的一篇，他呢另外把它提出来，因为中庸大学很要紧，所以跟论语孟子呢在一块啊，所以我们对这些字句啊，假如能够熟记的话，写起作文来啊，啊，或者言谈之间，我们引证，就很有力量。所以呢，这个要熟读它， 他最好能过继就最好了。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首尾。所以痛心冷心，增益其手不能啊！所以古时候念书人呢、他们这些术士五经都够背的嘞，都够背哦！所以有没有听说都够背的？那我们现在呢，记得不多，所以肚子空空的，写文章写不出来，所以好文章要多读，能够背诵的最好。我们没有记几篇。那怎么写得出来呢？所以呢，读诗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一点不假。我们念书多了，你随便引这里会通一下，那边会通一下，写下来就是好文章。所以这一段呢，是这个他前面啊，还有一段的，前面还有一段的。就是孟子里头，他出在孟子的告子篇下啊，告子篇下。那么他前面的文字是什么呢？我们也稍微把它念一下，就是舜花于全母之中，护月居于板足之间，交葛居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夷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首尾。所以痛心冷心，增益其手不能我们也将前面这一段稍微解释一下。舜化于全母之中，这是什么呢？就是舜他呢在立三公庚有三十在立三耕作了就是耕田了。那么三十岁的时候他就被这个帝尧呢把他这个聘请出来，聘请出来，然后把位置呢要让给他。还有护月呢，这个板足举于板足之间，护月在这个在盐的这个地方，盐的地方呢做板足的这种事业那么武丁这位呢？把他取出来做宰相，交葛因之贤臣他遭到纣王的这一种这一种无道的情况，所以就隐遁下来做商人，做商人。那么文王呢，就在卖鱼贩的卖这个鱼盐的这个当中呢，把他取出来。作为好的臣子好的臣子，他就是做生意的，他隐遁在鱼盐的这一种行列里头，把他取用出来。那么管仲呢，他是被人家，管仲他是被举在这个市市是什么呢？狱官，监狱的这个官。他呢当时被人家被鲁国鲁国呢把他关起来关起来到监狱里头，然后呢这个桓公，齐桓公把他举用出来，从这个狱官，从狱官呢把他这个举用出来，就是从监狱里头把他举用出来作为相国，作为相国。还有孙叔敖，他呢在这个隐居在海滨海滨呢来耕作，耕作。楚庄王把他举用呢做令尹，做令尹。而百里奚 他亡于到这个秦国，隐藏在都市里头，隐居在都市里头，所谓大隐于市嘛。那么秦穆公把他举用出来啊，在这个都市里头把他举用出来，作为这个相国，做相国。所以底下就接着讲我们这一段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啊，这个上天将要降下大事，大任就是大的这个责任，大的这个事物。给这个人的话呢，必先苦其心志，必定啊，要所以这样子苦楚他的这个心志，心理的这种志向，劳其筋骨，来勤劳他的这个筋脉，还有这个骨头，就是勤劳他的身体啦。饿其体肤啊，饿其体肤，就是使他的这个身体挨饿啊，受这个饥饿的痛苦。那么他的因为饥饿嘛，所以皮肤啊也就枯瘦了啊，枯燥起来了，那么身体很瘦弱啊，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使他的这个身体呢缺乏这种资材啊，使他呢遭受绝粮之苦了啊，心胡乱其所为，他所做的事呢不顺遂啊，都呢这个胡乱，不利他所作所为，他的这个作为就是不利而扰乱他的作为，所以动心冷心，正义其所不能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上天所以这样折磨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所以所用来使他能够惊动其心啊，能够坚忍其性啊，坚固他的这个心智，能够坚忍他的这种啊，他的这种性情，使他的性情呢有这种坚忍的这个性情。正义其所不能，就是啊，能够使他正义增加频数，不能够做他这个事情啊，没有能力做的事情，他来受这种折磨的痛苦，那么就激发他的这种本能，所谓的正义其所不能啊。啊，接着再看底下，物之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其成天者一顺受也。所以我们就晓得上天之所以成就人的呢，都是多以逆，大多以逆的境界啊，不顺心的这个境界。而人之其成天者一顺受，而人我们其成，其有敬的意思，就是有恭敬的意思，恭敬来奉承上天的这种他的这种措施啊，给予的这种措施啊，我们呢啊，就是上天所给予我们的这种超越啊，我们应当要逆来顺受啊，他逆境来，我们呢要顺心忍受下来，要顺受，不要这个怨天尤人呢就错了啊，要顺受，逆来顺受。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如此幼老，方可匍匐天心，何况无人与薄地凡夫，子女上层法王绝道，下化有情，法界有情，倘不稍皆挫折于贫病，则凡夫日次敬业难成，迷灭本心，永沦恶道。那么难，可是啊，可是孟子他所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大任呢，他只是世间的这个爵位，世间这个帝王所封给他的这个爵位而已。 尚须如此忧劳，尚且必得要这样子忧啊忧心啊这个操劳，方可不负天心，才可以不辜负上天的这个心理啊，不负天心。何况无人以薄地凡夫，何况啊我们都是啊去除烦恼一会一分也没断的人，烦恼一分也没断是这个普通的凡夫。值日上乘法王解刀，下化有情众生，而这个直贴想要向山来继承法王就是佛陀啊，这个就是这个法王指这个佛陀，他呢觉悟之道啊，教化法界有情向下来教化十法界啊，那么这个有情的众生啊，那么这个十法界我们应该是讲除了这个佛法界之外啦啊，就是九法界向下来教化九法界有情的众生，因为佛他本身就是教化众生嘛，所以就是除去这个佛法界啊，向下来教化九法界一切有情有情事有情的就是有情事的这个众生，倘不烧戒挫折于贫贫，倘若我们不稍稍不稍微借着啊挫折于贫贫，被这个贫穷啊这个病苦啊所受的这种挫折呢，则凡夫我们凡夫的这个烦恼啊，一天一天的这个好像佛呢一天一天的旺盛起来，那这样子呢敬业难成，我们修持净土法门清净的这个事业那么就难以成就了，迷昧本性永沦恶道，那么就迷惑昏昧了我们本有的这个真心，那么永远就沉沦在三途的恶道里头。尽未来际求出其已啊，尽未来际就是尽穷尽未来的这个边际啊，就是尽未来的时节，那么我们要求出离哎，没有这个期限哦。古德守卫不仅一番寒彻骨，真得梅花扑鼻香的正直之味也。啊，古德呢，他守卫他，我们呢不经过一番这种像寒冷啊破彻这个骨髓的这种磨练呢。真的这个真呢就是真的意思，真就是这个意思，怎么能够得到啊像这个梅花啊所发出的这个清香而像我们啊鼻子里头扑过来呢的这种受用呢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呢不经过一番好比寒冷碰彻骨髓的这个磨练，怎么能够得到像梅花吐露扑鼻清香的这种受用呢？啊，这个正此之谓也啊，正是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那么以上这一段呢就是疾病缠绵之治法，因为这一大段就是身心不安之对治法，分成四小段，前面人讲到第一小段境遇不佳之治法，第二疾病缠绵之治法，刚才呢我们所讲的到这个正直之位这个地方呢就缠疾病缠绵之治法，然后再看底下一小段，但当自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为因果虚幻，佛法不灵。须知无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合，十方虚空不能容受。起幻幻悠悠之修持，定可消尽也。 但当自心念佛以消自业，但呢啊，只是我们呢，只是应当要这个专心一意的来念佛，消除我们旧的罪业，断不可呢，绝对啊，千万不可以生起厌烦浮躁的心，怨天尤人，来怀恨于天，来责怪他人啊，就是来怀恨于天，来责怪他人。那么就说了，因果虚幻，佛法不灵，因果嘛，它是虚假，好像变戏法、幻化之法啊。那么佛法呢，也没有什么灵验啊，就从此就不学佛了。那么须知无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啊，我们必须晓得，我们呢自从无始劫以来所作的恶业啊是无量无边啊，没办法说得清楚的。所以华严经上讲呢，华严经为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啊。华严经上说了，假使呢啊，这个恶业它有这个体性有相状的话呢啊，有它的这个字体有它相状的话呢，十方的虚空啊都容纳啊，这个接受不了啊，不能容受啊，确实是如此。其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其难道？难道呢啊，泛泛就是寻常的意思，难道是寻常？悠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漂浮不着实地的样子，就是难道这种寻常平平常常而漂浮不着实际的这种修持，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恶业消除的干净吗？就换句话说，就不能过的。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啊，那么痛念众生无力断破，破开以战佛此力带往生之法门，其逢此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预期恒河沙分之一，只以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倍，夜宵生安而。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释迦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弥陀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所以就两土的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啦，他很这个悲痛来引念我们呢，众生没有力量来断除后业，所以特别就开启一颗战佛平昌佛陀的大慈悲愿力，带业往生的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其逢此大悲，当然这种逢呢就是大的意思啦，逢此大悲也就是大慈大悲啦啊的这种这个心理呢，大慈大悲的这种心，虽然是天地的父母，虽天地父母不能预期恒河沙分之一啊，像天地啦，还有父母，天地对我们恩惠也是很大的，父母对我们恩惠的也是很大啊。那么也可以，这是把天地跟父母分开来讲，也可以呢啊，比喻这样子，就是单指父母，就是天像天地这样子啊，有大恩德的这个父母呢。也不能够比喻它恒河沙，恒河沙很细哦，恒河沙很细，那么整个恒河沙的这个颗粒就可见非常多了，这个数就数不完。可是呢，就是恒河沙分之一，整个恒河沙有多少啊？比如这个千亿万这么多，千亿万的一分也不能够跟它比啦。这个就是以恒河八分之一来做比喻，只以发惭愧心，发忏悔心， 自可蒙佛加倍，一消生安乐，我们只应该好好发起这个大忏悔心啊。那么忏悔呢是两种的白法，两种白就是清净啊。那么这个善法，有这两种的白法呢，我们才能够止恶来修善，止息一切恶法而来修习善法。那么惭愧呢，我们在白话里头快会讲到的哦，啊，所以应该来发起大惭愧心，发起忏悔心。我们有过错就要忏悔，所谓的这个悔过呢，忏悔就是这个忏悔我们过去的罪业，那么从此呢不再做了啊。那么自可蒙佛加倍，自然就可以蒙受佛陀啊他这个加倍，一消生安耳，我们的罪业能够消除，我们的身心能够获得安稳啊罢了啊。这个以上呢就是第三小段，就是合治善恶之法，合起来对治善佛两种的办法，就是进一步不加以及疾病缠绵啊，合起来的啊，这个是这善恶之法，善